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1月20日22点整，巴黎时间1月20日23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1月21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刚上任的美国新总统希望把财富、尊严和安全还给美国，让美国更加强盛。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不好好谈判，美国将会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全世界媒体关注身着蓝裙的美国第一夫人。意大利雪崩之后，搜救队搜救出多名幸存者。1月20日中午，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山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白宫迎来了新主人，特朗普时代大幕正式拉开。希拉里参加了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向参加午宴的来宾们致敬，他说：“我很荣幸得知比尔·克林顿和希拉里·克林顿今天来到这里，我请大家起立鼓掌。”希拉里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时穿了一身白。法国专家有两种猜测。曾经撰写《色彩惊人力量》一书的作者寇斯表示，希拉里身着白色代表着和解，白鸽子也是和平、友谊、团结、圣洁的象征。但寇斯同时也说，希拉里穿的一身白色和特朗普女儿穿的白套装完全是两码事。特朗普女儿穿白色好像是在说，你看我们全家多么的祥和，而希拉里的白色也可能是在公众场合再一次表白她在总统选举中的实力。1月20日早，特朗普夫妇和副手彭斯夫妇完成早收之后，由国会联合就职典礼委员会成员陪同前往白宫。在简短的会面之后，奥巴马夫妇陪同特朗普夫妇经由宾夕法尼亚大道前往国会大厦。就职典礼开幕式在上午11分30分开始，活动高潮部分宣誓就职则从中午12点开始。在美国首席大法官的监督以及家人的陪同下，特朗普把手按在圣经完成宣誓。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本是其母亲所赠，另一本则是100多年前美国总统林肯宣誓时用的圣经。宣誓就职仪式之后，特朗普发表在就职演中说，我是所有美国人的总统，我宣誓会忠实履行总统职责，我要在我的能力范围内保卫、捍卫美国的宪法。他还说，从今天开始，美国和美国人都将是第一位的。特朗普振兴美国经济的两大杠杆是买美国的货、雇美国人。特朗普说，我们要共同努力，让美国强大起来，把财富、尊严、安全全部还给美国。他举着拳头说，我们要让美国更加强盛起来。委员会在国会为特朗普夫妇和彭斯夫妇及其他家人嘉宾举行午宴。午宴之后，特朗普一行与就职与游行队伍一道返回白宫。同一天也有40多个组织、约8000多名民众参与游行。美国20日的安全措施达到了最高级别。1月20日，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45任总统就职典礼。特朗普发表就职演说誓言，把财富还给美国人民。他还表示要还政于民。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王山更详细的报道。
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就职典礼1月20日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前面国家大草坪举行。上午11点就职典礼开始，天下起微微细雨，但并未影响来自首都华盛顿和全国各地的上百万民众参加观礼的热情。在最高法院大法官托马斯、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小罗伯兹先后带领副总统彭斯和总统特朗普宣誓后，总统特朗普发表了就职演说。特朗普说，今天的仪式有着特别的意义，因为今天我们不仅仅是要把权力从一届政府过渡到下一届，从一个政党过渡到另一个政党， 我们是要把权力从华盛顿特区还给你们，也就是美国人民。长久以来，美国首都的少数人享受了政府带来的利益，而成本由人民来负担。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有分享到财富。政客们得意，但是工作机会离开了美国，工厂关闭了。在他们庆祝的时候，在美国的其他地方，挣扎于艰苦拮据之中的家庭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但所有这些从现在开始，从这里开始要发生变化了，因为这是你们的时刻，它属于你们。现任总统奥巴马和夫人、前总统卡特、克林顿、小布什、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政党领袖出席了特朗普就职典礼，与特朗普竞选落败的希拉里和她的丈夫克林顿一起出现在观礼台贵宾席上。由台湾政府前行政院长尤锡坤率领的台湾祝贺团也出现在观礼台上。就职典礼结束后，特朗普来到国会，在政党领袖和家人的见证下签署了他就职后的第一批文件。此前，一架直升飞机搭载卸任总统奥巴马飞离首都华盛顿，象征特朗普时代开始，奥巴马时代就此结束。
法新社华盛顿消息报道说，刚刚走马上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说，如果美国的合作伙伴拒绝重新谈判，他会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说，如果不给美国劳动者一个公平的协议，美国就不打算会留在这个协议当中。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并同时宣告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假如美国真的退出自贸协定，对加拿大的打击非同一般。经济学家预测说，一旦自贸协定废除，一系列的贸易壁垒将导致三国间的贸易量下降5到10个百分点，并导致过去几十年建立起来的庞大供应网络逐步解体，不少跨国生产部件的工厂将关门倒闭。按照当年的协议，签署任何一方都可以表达准备重新商议或退出协议的意愿，表达意愿的同时将有180天的磋商期，也就是半年的商议时间。法国经济部长萨班是少数几个前往瑞士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的法国政府官员之一。萨班去到达沃斯的目的是为了宣传法国的吸引力。与此同时，特朗普正式上任美国总统，成为所有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法国经济部长萨班在达沃斯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表示了他对特朗普的看法，他这样表示说：
Je le dis très clairement, je ne suis pas de ceux qui confondent M. Trump et tel ou tel mouvement d'extrême droite en France ou ailleurs.
我明确地说，我不是那些把特朗普和法国或其他地方的极右党派混为一谈的人。特朗普出身于一个共和党，一些人说他是出身于体制，虽然他试图通过各种形式，有时通过建议让自己显出不同。他是民主的产物，这和欧洲等地的一些政党和运动是不同的。特朗普的问题是，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哪些是虚长声势，哪些又是他今后希望让国会通过的决定。要提出的是这些问题，我也看到大家都存在这些疑问。他说的话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现在他成了美国的总统，关键是他要尽快地做出一些进一步的说明，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出反应。如果我们对他的荒唐话做出反应的话，我们自己也就显得很荒唐，没必要进行荒唐的竞赛。
Si on devait réagir par rapport à l'extravagance de certains propos, on serait nous-mêmes aussi extravagants. Ce n'est pas la peine de faire un concours à l'extravagance.
巴黎的西郊塞纳省的布洛涅比扬谷发生一起煤气爆炸事故，摧毁了一座3层高的住宅，目前已知有5人受伤。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更详细的介绍。
据警方的信息，爆炸所引发的大火使得这座3层楼房的2层被完全摧毁。5位受伤者中2人伤势严重，其中1人是住户，1人是工作人员。 巴黎救火队人员出动大批人力前往救火，并对附近的街区实施安全保护措施。火灾地点附近街区的一些居民也被疏散，有关街区被封锁。爆炸原因可能是煤气泄漏后发生爆炸，因为在这座楼房的底层有一家快餐店，而且该楼房中有施工工程正在进行中。据这座楼房居民所提供的信息，周五早上有一个房东接待未来的房客时，发现有煤气泄漏的迹象，就告诉正在施工的人员离开，而当这些人员回来时，楼房已经发生爆炸。距离爆炸楼房100多米远的一个目击者告诉记者，他听到爆炸声时感到地面在震动，在颤抖，然后就看到巨大的烟雾从楼房中升起，飞出来的砖头瓦块掉到街道上，砸坏了两辆汽车。
另外，尼日利亚成千位躲避恐怖组织博科圣地的人躲在了东北部的地区。乌江界医生组织20日消息，军方的飞机误放射了两枚炸弹，炸死至少90逃离人，其中大部分是儿童和妇女。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更详细的介绍。
是的，路透社日内瓦消息指出，根据这个属于无政府组织的乌江界医生人道行动团体周五在一项公报中指出，尼日利亚空军对该国东北部的一项错误轰炸行动中至少导致了90人罹难，但实际死亡人数还可能在盘点后升至170人。在这起事故发生地点派有人道工作者的无政府组织乌江界医生指出，经过当地居民及社区领袖提出的线索及数据，死亡人数因为170人。乌江界医生组织的总经理杰欧舒进一步说明，该数据还必须经过查核确认。该组织强调说，轰炸行动发生在人道救援正在进行当中，大部分的罹难者都是老弱妇孺。杰欧舒还说，这个令人发指的事件受害人应该获得当局一个透明的报告，详细调查事情的经过，以及是在什么情况下展开的这项攻击。根据乌江界医生组织指出，一架尼日利亚飞机在两次飞越莱恩市的上空后，朝向那些聚集起来接受人道援助的群众投下了两颗炸弹。尼日利亚军方已经承认他们的失误，并解释说，获得博科圣地恐怖团体的战士出现在这个博尔诺州地带的消息。博尔诺州是伊斯兰分子的据点。
名模出身的美国新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特朗普1970年出生在斯洛文尼亚仅有不到5000居民的城镇塞夫尼卡。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汽车修理工。美国时尚杂志《名利场》报道说，梅拉尼亚似乎和自己的故乡已经切断了联系。他和特朗普结婚前，他们曾经回到塞夫尼卡探望老人，但仅仅待了3个小时。他的父母时不常去美国探望女儿。梅拉尼亚长发，身高1米8，一双蓝蓝的眼睛，配得上是她得体的服饰，不当模特那真是可惜了。小的时候，在纺织厂做工的母亲时常把时装杂志拿回家。小梅拉尼亚又学设计又学摄影。和斯洛文尼亚摄影师斯塔内·耶尔科的相遇改变了他的人生。梅拉尼亚1991年离开自己的故乡，来到米兰、巴黎做模特。23岁他转往纽约。1998年在纽约时装一周展上，梅拉尼亚遇上了特朗普。美国媒体报道说，当时仅仅28岁的梅拉尼亚并不愿意把自己的手机号码给一个已经52岁的人。8年后不自救，他却成为了美国房地产大亨特朗普的第三任妻子。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1月21日星期六，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肖曼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特朗普1月20日正式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参与就职典礼的人数与八年前奥巴马就职典礼不可同日而语，但另类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讲演仍然不同凡响。他突出强调自己是代表美国人民来掌握国家权力的。特朗普说，今天我们不只是将权力由一任总统交接到下一任总统，由一个政党交接给另一个政党，今天我们是将权力由华盛顿交接到了人民的手中，即你们的手中。接下来特朗普继续像竞选中攻击政敌那样说，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群人夺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要由人民来承受，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有分享到财富，政客们塞满了腰包，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无数工厂关门。建制派保护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他们的成功和胜利不属于你们。当他们在我们的首都欢呼庆祝时，这片土地上无数的在挣扎奋斗的家庭却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但这些都会改变，在此地改变，在此时改变，因为你们的时刻来临了，这一刻属于你们。这次胜利属于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人，以及全国正在看这次典礼的所有美国人。这是属于你们的一天，这是你们的庆祝日。我们所在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你们的国家。特朗普接着继续说道，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政府由哪个党派掌控，而是让政府由人民做主。2017年1月20日，这一天将会被铭记，美国人民重新成为了国家的主宰者。特朗普毫不掩饰地向美国选民描绘国家的远景，就是美国第一。他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国家将拥有新的远景。从今天开始，只有美国第一。他继续解释道，每一个关于贸易、关于税收、关于移民、关于外交的决定，都会为了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利益而做出。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国界不受其他国家的破坏，他们生产了本属于我们的商品，偷走了本来要投资在我们国土上的公司，毁掉了我们的工作机会，只有保护才能有真正的富强。我们会拼尽每一口气为你们奋战到底，而且我永远永远不会让你们失望。特朗普当选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都对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会是什么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感。关于特朗普上台后可能走向对立的美中关系，本台驻北京记者海克采访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学家胡星斗先生。胡星斗认为，
美国的最大的敌人从俄罗斯会变为中国，中国成了第二大经济体，跟美国形成了竞争关系。可能更大的原因是由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体制，他们是不能够接受的，很有可能形成中美之间的新的冷战。这种冷战那就不仅仅是在政治领域、军事领域、经济领域，美国很有可能就不再执行奥巴马的促进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政策，而是更多的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仅是45%的税率的问题，包括他指控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不给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等这样的一系列的行动，就可以看出未来的中美关系肯定会比现在差得多。
据特朗普阵营鹰派的观点，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得美国失去了工作岗位。对此，中国大陆经济学家胡星斗教授的观点是，
如果没有中国人夺美国的饭碗，印度人、越南人、墨西哥人也会夺了美国的饭碗。低端的饭碗，美国人不屑于做的，它的成本会比较高。
就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后不久，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中心爆发了反特朗普的社会团体和警方之间的冲突，有四五百人向警察投掷物品，警方则以催泪瓦斯回击，95人被抓捕。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阿曼婷编播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七个候选人的执政计划，这是1月20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法国世界报说的七个候选人是法国左派党内初选的七个候选人。本星期天1月22号法国左派党内初选将进行第一轮投票。在第一轮投票之前，参加法国左派党内初选的七名候选人于1月19号星期四晚间进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电视辩论。1月20号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因而针对七名候选人的执政计划做了一个详细的对比，并指出在星期四晚间的电视辩论中，七名候选人都努力显现自己和别人的不同，全民收入最低这个主题成了星期四晚间的电视辩论的中心话题。唐纳德·特朗普周五正式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自然也是星期五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重要处理内容。该报就此刊出的一篇文章的大字标题是《特朗普或是美国秩序的结束》。文章指出2016年11月8号的选举投票不仅仅只是选出了美国的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当选似乎同样也标志着一个国际周期的结束。世界报的社论主任阿兰·弗哈颂表示说，我们可能处在一个新的新世界的黎明。阿兰·弗哈颂指出，70年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在西方开启了一个以自由秩序为标志的新时代。美国在向其盟友提供保护的同时，也向其盟友输出了自由贸易的理念、灵活的管理模式、美国的大众文化，以及在世界范围内促进民主的发展。除此之外，美国也支持欧洲的统合，因为欧洲的统合被认为是和平的保障。可是目前这个世界正在消失，911恐怖袭击、占领伊拉克的灾难性后果、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及随后的自由价值观的信誉丧失，这些都给上述的世界模式给予了沉重的打击。英国脱欧给这个模式又来了一记重锤，现在特朗普上任掌权有可能要给上述的这个世界秩序签发死亡证明。阿兰·弗哈颂还指出，美国新总统认为自己有权让美国退出自己的战略承诺，尤其是在北约问题上。另外，特朗普公开显示自己对欧盟的敌对，在这个方面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是一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阴影，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其经济和企业副刊上的一个大字标题。该报写道，2016年中国的 GDP 增长了 6.7%，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得到了稳定，但是这一增速却是1990年以来中国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由过高的债务来提供融资的经济模式受到了削弱。在特朗普誓言要和北京在贸易领域相互比拼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的风险越来越多。法国世界报的相关文章写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月17号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呼吁捍卫经济全球化。所有人都明白，如果中国和特朗普领导的美国打贸易战的话，中国是会损失很大的。该报还指出， 中国的外贸出口在2016年减少了 7.7%， 但是目前中国和美国的外贸情况是，中国每进口一美元的东西就出口四美元的东西，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阴影之一是特朗普的上任。相关文章提到的其他中国经济增长的阴影还有中国的房地产业、中国企业的债务过高，以及中国的货币人民币的币值及资本外流等等。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上海视窗。
1月4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提及各级法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掌握几项内容，引起各方的反弹和批评。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科班出身的周强的说法令人吃惊，比如说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要旗帜鲜明，敢于亮剑，绝不能落入西方错误思想和司法独立的陷阱等。这些说法原本都是习近平内部讲话的内容，但周强在此场合中如此发言，在各方批评之下，最高法院官网连续发布5篇文章为周强辩护。而本周一，上海市律师林礼国和广州律师葛文秀共同发起百名律师敦促周强立刻引咎辞职的联署。这份公开信说，首先，司法独立是全球共同认知，并无东西方之分别，各国关于司法独立所不同的只是实施的程度和形式不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周强的向司法独立亮剑论，假借西方之名行污司法独立之实，给中国在国际上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改革开放后30年，中国没有哪一个国家领导人敢在公开场合说中国不需要司法独立。作者认为，周强的向司法独立亮剑论表面上是区别西方的司法独立和中国的独立审判，但事实上为个别党的领导干部以党的代表身份干预司法打开了方便之门。昨天由崔卫平、郭道辉、毛于轼等中国知识分子发起另一项联署，呼吁罢免周强。这份公开信认为，法官不是普通职业，具有神圣性，法官的职责就一个，即守护神圣的法律，必须敬畏法律的神圣性，法官职业的神圣性，并敢于勇于捍卫，才有资格做法官。周强的讲话实质是以反西方司法独立为由对司法独立亮剑。作者认为，司法独立就是司法独立，在人类文明深度融合的今天，司法独立作为法治文明的基石，早已经为全人类所接受，成为共同财富，并写进了各种国际公约。只有司法独立，没有所谓西方司法独立，这在理论上是一个早已解决的问题，本不应该再有争议。而周强的1月14日讲话，公然以中国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的身份挑战共识，要动员整个法律系统对所谓西方司法独立亮剑，把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搞成了问题。由这样的人继续出任司法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院长，是对中国法律和法治进行了讽刺。联署人以公民身份敦促周强自动引咎辞职，如果周强拒绝此要求，联署人表示将在两会期间提请全国人大依据宪法第63条第四款行使职权罢免周强。法官反对司法独立，军人反对军队国家化，媒体人批评新闻自由，这虽然是集权政治的常态，站在当下，周强如此发言自然有其政治背景。值得比较和关注的是中国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近期的发言。同样在1月14日全国检察长会议在北京召开，曹建明讲话，由于面临监察委的改革，检察系统的侦查权即将被肢解，曹建明的表态令人关注。对当前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曹建明的说法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考验着检察机关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责任担当，各级检察部门要坚决把行动和思想统一到党中央部署中，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曹建明又强调，中国宪法把检察机关列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是中国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的重要特色，是为保证宪法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做出了重大设计，各级检察机关要牢牢把握宪法定位。 纽约时报的评论说，周强的这番讲话被认为是受迫于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建立起来的严峻政治气氛而做出的。如公开信中所说的，仅仅在五个月之前，周强还在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皆不得干预司法，并以此质疑周强反复无常的投机本色。事实上，周强作为团系出身的高官，虽然贵为最高院大法官，却不是政治局委员，在当下自然感受到了强烈的危机感，这可能是他做出这番言论的重要原因。以上是沈瑜发自上海的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刚就任的美国新总统希望把财富、尊严和安全还给美国，让美国更加强盛。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不好好谈判，美国将会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全世界媒体关注身着蓝裙的美国第一夫人。意大利雪崩之后，搜救队救出多名幸存者。下面首先请听珍妮特编播的今日经济。特朗普上台，美国跨国大企业心惊胆跳。
各位听众，特朗普今天1月20号正式的上任美国总统。这阵子我们可以用心惊胆跳四个字来形容美国的跨国大企业的心情，因为特朗普不断用推文发文，并誓言要大力在美国境内投资，要提高进口关税等等。从今起，美国领薪人员似乎拥有了全球的跨国企业的关注，各企业都宣布就业的利多消息，如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还有亚马逊、亚菲特、希斯洛及福特汽车集团等。本周则轮到在美国通用汽车集团还有拜耳与沃尔玛集团都一个个乖乖地宣布未来几年内要在美国新创成千上万的工作机会，而且纷纷承诺在美国投资上亿美元。美国通用公司将把它在墨西哥制造汽车轮轴的工厂迁回美国本土，同时答应要在美国创造高达5000个工作岗位。还有拜耳制药集团的老板在与特朗普会晤时也承诺要在美国的孟山都公司创设几千个薪资高的高科技工作岗位。然后是美国最大的私人企业雇主沃尔玛集团也宣布将投资68亿美元开幕新的超市及线上服务业等，并将新增10000个工作机会，也就是等同于去年的投资额。至于这项新增工作机会的数目，占了沃尔玛员工人数的不到1%。超市龙头沃尔玛在美国雇佣了150万名受薪人员。如今特朗普似乎成了最大的就业机会的创造者，正如同他在竞选期间自诩的。这些都是企业们展现出他们有心遵循特朗普路线意愿的方式。美国汽车工业在墨西哥大量的生产制造，但担心被苛征进口关税的日子到了。另外，沃尔玛进口海量的中国制造品，如果美中贸易开打，那么它将是最大的输家。洛克希德马丁与波音公司则一向依赖五角大楼的大批订单。美国共和党的一名政治顾问科洛罗戈斯最近向纽约时报透露，这是一个新的行政团队，社会大众感到紧张，不知道等在他们前头的是什么。由于纽约的特朗普习惯在每天早上6点钟时发表推文，现今美国西部的硅谷科技企业大老板决定每天早上连续3个小时跟踪特朗普的推文，也就是他们必须在清晨3点钟就开始工作。这些企业有一点是出于注意听话的心态，有一点是在压力之下，他们做出各种表示良好意愿的承诺。即使制药界或是国防工业企业都受到特朗普的抨击及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一个美国最大的武器计划制造价格要降低10%， 那么会是 F-35 战机的计划吗？不过美国军火系统 BAE Systems 公司的总裁卡尔答应特朗普说，我们尊重这个目标，并且会朝向这个目标努力。还有特朗普要求欧洲国家要增加对北约的财务负担问题呢？对此卡尔回答说，如果你加入一个俱乐部，你就应该缴纳会费。另外，如诺华制药集团，虽然特朗普抨击他们的药品价格太高，但是该集团并没有显露他们的埋怨之情，并认为特朗普答应对公司企业降税，这样可以鼓励该集团未来增加在美国的投资。总之，现今没有一个人要辱骂未来的命运。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中国阿里巴巴总裁马云简要地指出，要对特朗普有信心，这是一名实用主义者。好消息是，美国高盛银行及花旗银行股票在上一季度大涨，华尔街的股市交易量兴旺起来，在特朗普效应下也增加了 15%， 达到6.94亿美元。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下面再请听杨梅编播的《环境与发展》。
听众朋友，瑞士一家高科技企业的尖端产品2015年就在巴黎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受到参观者们的青睐。这家企业研制出的固体氢气储藏罐，为安全储藏以及运输氢气燃料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我们知道，氢气是一种易燃的气体，是自然界中存在的燃烧力最高、成本最低，而且最不污染的气体。日本是对氢气燃料进行最早研究的国家之一。日本的能源专家总结了氢能源的五大特点，除了低排放之外，氢气的能源使用效率极高，而其他能源的使用率往往仅在 60% 左右，而且在地震或者其他的紧急状况时可以保证能源的供应。氢气还可以与其他能源配合作为储藏原料。不过，氢气作为燃料也有一大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它的不稳定性以及它的易燃性。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在内的全世界多个国家，几十年来都在不断的研究，如何才能安全可靠的储藏并且携带氢气。2015年被业内人士认为是氢气燃料电池的产业化元年。燃料电池技术研究百花齐放，燃料电池汽车投放市场，燃料电池固定式发电进入商业化运营模式，不断开拓燃料电池在其他应用领域的商业化发展道路。在这样的背景下，瑞士的一家名叫阿丘的尖端科技公司去年在巴黎峰会上展出了他们最新研制的产品，对以上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带来了答案。该公司经过多年的研究，推出一种使用安全方便的氢气电池。这种外形类似易拉罐的电池内部储藏着固体化了的氢气，这种固体氢气被储藏在形状类似沙子的金属颗粒中，这些金属颗粒一经加热就能够释放出能量，用完之后可以充电。各类大小的氢气电池可以用来为摩托车或者汽车提供燃料。公司在峰会上展出了一辆配备氢电池的摩托车以及小汽车，参观者们还可以在现场试验摩托车。据介绍，这辆摩托车可以在配备了两个氢电池的前提下行驶200公里。该电池使用方便安全。公司负责人介绍说，未来可以同普通电池一样在超市或者别的销售店购买，而且还可以从网上或者通过邮局收购，因为电池使用绝对安全可靠。去年在巴黎峰会上，有许多参观者都尝试了氢气电池作为燃料的摩托车，发现氢气在燃烧时不仅干净， 而且还没有任何噪音，释放的能量也十分均匀，也就是说驾驶时加速减速都比较稳定。据介绍，该摩托车的售价与普通摩托车的价格类似，也就是说在1000至2000欧元之间。去年有80多辆摩托车正在亚洲试用。该产品当时就引发法国媒体以及参观者们的关注。在产品推出之后一年以后，本台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第22届气候峰会上遇到了该公司的总裁斯蒂芬·安凡先生。我们请他详细介绍了一下此一产品的特点以及推出一年之后的市场推销状况。斯蒂芬·安凡先生首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他本人以及他的公司。
Bonjour, Stéphane Avert, président de Cuse. Nous sommes une compagnie, un groupe suisse qui fait de l'investissement d'une part.
我叫 Stéphane 安凡，我是阿丘尖端科技公司的总裁。我们公司主要从事投资以及技术创新，尤其是从事低碳技术的开发。我们是一个中小型企业，职工的人数也并不多，在20人左右。但是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成为一个庞大的企业。我们上周刚刚成立了一个资金为5亿欧元的投资基金会。成立基金会的目的是为了援助那些决定采用我们的研究成果的国家。我们的 Storage H 系统将在多个国家使用，包括法国、瑞士、中国以及海湾地区的石油国。法国的诺曼底、罗瓦河以及布里塔尼这三个大区计划使用我们的产品，使用的范围是公共交通领域，而瑞士感兴趣的则是在零售商业网络推销我们的产品。我们也正在同中国以及海湾国家进行合作谈判，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同摩洛哥达成合作协议，因为我们正在摩洛哥展开营销活动。
Dans certains pays du Golfe et j'espère au Maroc puisque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le préparer sur le Maroc。
就他们公司研制出的新产品，斯蒂芬·安凡这样介绍说。
Nous avons une activité dans le domaine de l'hydrogène qui se traduit par le lancement d'une nouvelle technologie.
我们所从事的研究是生产一种可以安全方便的储藏氢气的载体。我们将氢气储藏在一种小型的圆柱体内，可以方便的携带，而且是储藏在类似海绵的载体内，绝对安全，可以应用于各类机动车辆，从小型的自行车到大型的卡车都可以使用。在能源领域的关键问题是储藏问题，因为电力储藏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许多太阳能、风力以及生物质发电厂生产的电力往往因为不能被及时的使用而被白白的浪费了，而我们的产品就可以将这些能源转换成氢气而储藏起来，可以在超市或者别的地方出售，而且用完之后还可以继续充电，充电使用期超过10年。我们认为这对缺乏能源的地区，尤其是非洲来说尤其有效。正如大家所说的，将能源带给6亿非洲居民，这是同愚昧做斗争的最好的方式。
Donner de l'énergie à 600 millions d'Africains qui n'ont aujourd'hui pas accès à l'énergie, de fait d'avoir la lumière, ça évite l'obscurantisme.
就 Akio 公司产品的特点，斯蒂芬·安凡回答说。
Concrètement, on pourrait presque appeler ça une batterie d'hydrogène.
具体的来说，我们几乎可以把它叫做氢电池，因为这些电池的充电使用期为10年，因为它的使用方式就跟普通的电池十分类似，这些电池的充电使用期为10年。我们给用户提供一个配套服务，根据用户的需要配置电池以及充电器。如果是一辆小型的摩托车，如果用户不需要每天行驶很长的距离，就不需要大的电池，也不需要好几个电池。根据需要，我们还可以给用户提供一个家用的充电器，也就是一个小型的电解槽，这样用户就可以每天自己在家里充电。所谓电解槽，就是将水分解之后释放出氢气，而电解槽所需要的用电，我们也设计了使用太阳能来转换。这样的话，整个生产与使用氢气电池的过程都是零排放，而这些氢气电池可以用来作为摩托车、汽车的燃料，也可以用来取暖或者照明。 氢气的生产已经有很多年，世界上有许多大型企业多生产氢气燃料，但是我们研制出的储藏与使用的方式目前在全世界还是绝无仅有，因为它不仅使用方便，而且绝对安全。有许多国家在氢气领域进行了多年的研究，日本就研制出许多产品，但是我们在氢气的储藏上领先一步，我们为此专心秘密研制了很多年，我们从2009年就着手开发。在我们过去对其他气体的储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同全世界十多个国家的尖端科技人员的共同合作，包括同美国、以色列以及亚洲国家的研究人员的合作，我们这一产品共注册了100多个专利，我们做产品的每一个零件都做出了精心的研究与设计。
C'est pour ça que nous avons travaillé avec des laboratoires dans le monde entier, dans des pays d'Asie, en Europe bien entendu, aux États-Unis, en Israël. On a travaillé avec des spécialistes, des laboratoires pour chacun des éléments qui constituent la solution.
最后，就摩洛哥气候峰会，斯蒂芬·安凡这样评论说。
Je crois que ce que l'on peut surtout retenir de cette COP22, qui était, c'était la volonté de Sa Majesté que ce soit la COP de l'action.
我觉得摩洛哥气候会议是大家真正的意识到，零排放并不是异想天开，并不是高不可达，而是完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达到的目标。我们并不需要等待，没有必要等到20年或者30年之后才行动。事实上，解决问题的技术以及应用产品都已经具备。为了地球，我们今天就需要，也应该立即行动。
Ce qui est vrai, c'est que les solutions sont là aujourd'hui, elles sont disponibles, et que c'est maintenant qu'on en a besoin pour la planète.
感谢斯蒂芬·安凡先生接受本台的采访。本次环境与发展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下面再请听罗拉编播的法国美食。
各位听众，提起苏芙蕾，法国人会告诉你，这是一种蓬松的奶蛋酥。这是一款来自法国的美食，据说也是法国人最早找到了这种烹饪的方法。烹饪苏芙蕾需要特殊的厨艺，需要掌握好烘烤的火候和上桌的时间。蓬松的苏芙蕾可以做成头道菜主食，也可以做成甜食，是法国人冬日喜欢品尝的一款美食。苏芙蕾 souffle 一词来自法语中的动词 souffle 的过去分词，意思是使充气、吹口气，或者简单的蓬松的胀起来。据说这个烹饪方法在中世纪就出现了，厨师们特地运用了蛋白变化出来的美食，尽心尽力的厨师们会让刚刚出烤炉的舒芙蕾尽快送到客人面前，因为这稍有闪失，这道菜就会失败，这也是对厨师烹饪厨艺的考验。其实舒芙蕾的主要烹饪材料包括鸡蛋清、奶酪丝，还可以加入巧克力粉、香草等不同配料组成，需要搅拌好，最好用电动搅拌器把蛋白打开，然后再放入烤箱，就会得到蓬松松软的苏芙蕾。苏芙蕾不仅可以做成甜食，可以做成前菜和主菜，比如加入了奶酪就成了奶酪苏芙蕾，加入了鹅肝就成了鹅肝苏芙蕾，同样加入巧克力粉就成了一道美味的甜点。烹饪苏芙蕾需要技巧，那么品尝苏芙蕾同样也需要技巧，就是要在把烤好的苏芙蕾当它成为金黄松软蓬松散发着热气的时候，要尽快的进行品尝，要不然膨胀起来的蛋糕就会开始漏气，然后慢慢下陷，一般在20分钟到30分钟内就会完全塌陷，真是如同中国人所说的，这道苏芙蕾如昙花一现。 据说苏芙蕾诞生在中世纪的法国，随后在1789年一名法国叫做安东尼的厨师记录下来的配方，到了1841年嘎哈妹撰写的巴提歇华亚的巴黑剑巴黎王室甜点一书中更详尽地描述了制作苏芙蕾的技巧和方法。今天苏芙蕾是个美食，它不仅需要尽快的享用，而且因为这道美食蓬松轻软，口感软绵，入口即化，因此有种让人吃完之后感到好像什么都没有吃到的感觉。其实这道菜的起源也反映了当时法国社会贫富悬殊巨大，当时的贵族们成天吃饱了就花时间想再吃什么，时常举行奢华的宴会，经常是一起聚餐享乐，也经常是厨师们烹饪出十几道二十几道菜，多的吃不完，吃到最后宾客们就仅仅动动叉子浅尝即止。宴会结束了，整个下午大家都在聊天，而贫困的百姓们成天在田地里劳作，只有黑面包吃，还经常吃不饱。那些贵族家的厨师们也开始使用这种无滋无味无重的鸡蛋蛋白，把蛋清打松，变成这道昙花一现的美食。另外，当时的厨师们也害怕过度膨胀，没有实质的美食会最终塌陷，所以苏芙蕾需要尽快享受，把做好的苏芙蕾送到客人面前，尽可能地保持苏芙蕾的优雅蓬松的原貌。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美食节目跟大家介绍冬天享用苏芙蕾，甜咸兼顾。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慧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下面再听 Laurent Voulzy 演唱的歌曲《Jeanne》。
Jeanne, enfin je vais vous dire combien je soupire. Vous êtes si loin.Si loin d'ici, des siècles nous séparent et mon cœur s'égare. Un amour subtil l'a pris et je chante ma peine loin de celle que j'aime, l'âme pleine de mélancolie. Et je chante ma peine loin de celle que j'aime, l'âme pleine de mélancolie. Jeanne, j'aurais aimé vous.Et je désespère de venir un soir à vos genoux. Vous n'êtes qu'une image perdue dans les âges et moi dans l'amour de vous. Et je chante ma peine loin de celle que j'aime, l'âme pleine de mélancolie. Et je chante ma peine loin de celle que j'aime.Jeanne, au bois dormant,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刚上任的美国总统希望把财富、尊严和安全还给美国，让美国更加强盛。特朗普威胁说，如果不好好谈判，美国将会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全世界媒体关注身着蓝裙的美国第一夫人。意大利雪崩之后，搜救队救出多名幸存者。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沙克·阿斯纳布演唱的歌曲《哇，走吧》。
Ne te retourne pas, la vie qui est devant toi, et porte-je de chance. Va, il en est encore temps, ce que diront les gens n'a aucune importance. Va, sans remords ni rancœur.Quand un bonheur se meurt, il faut qu'un autre naisse. Va où t'espère l'amour pour t'offrir sans détour ses secrets de jeunesse. Va plonge dans ce hasard qui t'attend quelque part.Sans le savoir sans doute. Va, ne te reproche rien. Demain c'est ton destin qui tracera ta route. Va, le sort en est jeté. Moi je suis ton passé qui joue à cache-cacheVa, tu apprendras un jour que l'encre de l'amour n'a pas de port d'attache. Va prendre part à ce jeu qui joue avec le feu avant qu'il ne s'éteigne. Va, je ne veux surtoutQuand partant tu me vois détruit et tu me plaignes. Va quand l'amour a vécu ce qui lui était dû, il boucle ses bagages. Va si tu crois fermementQu'ailleurs l'amour t'attend, mon cœur t'ouvre sa cage. plus rien ne te retient, tous tes feux sont éteints. Je sors de ta lumière, va, pour l'heure je vais bien, je souffrirai demain, noyé dans ma misère.